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加巴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主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无论孩子讲的还是听的，透过今天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耶利哥瞎子的医治的故事，让我们来看见信心的看见之旅，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不过你可能打一个问号，眼见为实是真实的吗？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依靠眼见来生活。不过呢，问题是我们肉眼所能见的这个领域或者范围极其有限。比如说吧，我们看不见电波的存在，但是像我们每个人在用手机，我们手机呢却能够收到信号。我们看不见空气，然而我们每分每秒都是在呼吸。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一段耶利哥瞎子的故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真理，也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信才是看见的开始。我们想一下，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路加福音18章31到33节那里面，耶稣第三次给门徒预言说，人子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虽然耶稣的门徒跟随着耶稣3年的生活，然而耶稣三次讲人子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门徒却不能明白。然而今天这个耶利哥瞎子的故事，跟前面门徒的不明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瞎子，曾经看不见的瞎子，他是如何应用这个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永恒，得到了救恩，并且他生命得以改变的4个阶段，就是我今天正道大纲的列的4个要点。第一，就是听见，信心的起点。第二个，呼求，也就是信心的决断。第三个，看见，就是信心的经历。第四点，跟随，也就是信心的方向。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点，听见，信心的起点，35到37的经文。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经过。我们知道耶稣在现在的时候正是要通往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路上，也就是他进耶路撒冷最后这一站，到了耶利哥。那么耶利哥呢，是在耶路撒冷东北面呢大约25公里的地方。耶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从时间上来看呢，距离以色列人传统的逾越节大概只有仅仅的几天。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呢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守节。那么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力，也就是逾越节要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都会往耶路撒冷朝圣，也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呢，通常不是单独一个人去，通常是结伴，比如说有家人，有同村的同族的或者认识的人呢，结伴组成一个朝圣的队伍。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朝圣的队伍呢是浩浩荡荡的，一路上呢有这些尘土的飞扬、歌声、脚步声、谈话的声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门徒和一些的群众簇拥着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人潮的涌动。当然跟随耶稣这些人呢，有很多的人，有人是想看神迹，也有人想来听耶稣的教诲，也有些人呢是来看好奇。不管怎么样嘛，在这一股人群当中，每个人都往前走，只有你声音大的才能听见边上的人给你讲话。就是这个耶利哥，对耶稣来说是他决定命运形成的最后这一段，然而对于这位乞丐的瞎子却是他生命旅程的开始。我们知道一个瞎子在他的世界里面是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状，只有一片永远的黑暗。那么他这样的境况，他只有靠乞讨为生。经文讲的乞讨为生，他是社会最底层、最无助，也是最边缘的人物。那么他每一天做的呢，我们知道通常坐在这个城门口是最好的地方，所有去朝圣人不都要从那经过吗？那么每一天坐在这个路边，听着来往的脚步声，能够祈求这些往耶路撒冷朝圣者呢，一些的人慷慨的施舍怜悯他，给他一点周济。好，如果我们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同样有这一个故事的记载。在平行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巴迪买。36节说，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平常这个巴迪买瞎子呢，就是坐在城门口或者路边上，听着别人的脚步声过去，然后吆喝几声，求人有怜悯给他。不过今天特别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脚步声不像往常零星的一些，今天是一大群一大群的人都过去，由远及近，他明显的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人群朝圣呢，跟平常有很大的不同。就凭他天天要饭耳朵听的这个声音，就能辨别很大的不同。于是呢，他就抓住旁边的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边上的人告诉他，拉撒勒人耶稣经过了。这个词呢好像没有特别的，因为耶稣是在拉撒勒长大的，除了拉撒勒说明耶稣在成长的家乡之外，并没有说明耶稣的身份是谁，只是说是拉撒勒人耶稣是在那儿长大成长的。然而呢，如果你再去看马可福音十章的平行经文，那里面讲到了这个瞎子巴迪买，其实他是立刻就知道了耶稣是谁。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瞎子是如何知道或者听说耶稣的呢？很可能他是从那些听过耶稣讲道，或者甚至经历过耶稣医治大能的人那个地方听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也许这个瞎子听说过耶稣自称自己是人子，那么听说到耶稣的家谱的身份，他是犹太支派的，凭着他听说的第一手的资料，这个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内心的这个心灵的眼睛，我们说盲视，这个瞎子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耶稣必定是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个黑暗中唯一的希望。那我们先来想第一个的应用，信仰的起点 不是看见，而是听见。这个呢，就好比说一个盲人过马路。我们经常在当趟可能看到有些盲人过马路，他怎么过马路呢？用听觉代替视觉，因为他看不见。一个盲人过马路通常就是会听的红绿灯的过路的行人灯的声音，我们经常知道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看到 audio only， 就是给一个声音，其实那个是帮助这些的瞎子他可以听的声音过路。还有呢，就听着什么边上有行人过路了，他可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也可以过去了。还有什么，就他瞎子都是拿着一个手杖杵着地，凭着这个地面的回音啊，也帮助他过马路。虽然他看不见，然而这个瞎子是凭着他听的声音来决定方向，来决定他往哪里走。其实这个瞎子过马路对我们属灵生命来说是同样的道理，是同样的道理，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写照。在罗马书10:17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从我们信仰层面来看，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我们前面的道路，就像这个瞎子一样。然而只要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瞎眼的人是凭着声音走路，我们属灵的人是凭着神的话语前行。因此呢，我们的信仰常常是在看不见神作为的日子里就开始了。问题不在于我们看得到多少，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听主的声音。好，一个是讲的看见，一个是听。海伦·凯勒呢有这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最大的悲哀不是眼睛看不见，而是灵魂没有意象。好了，当这个瞎子听见拉撒勒人耶稣经过，我们看第二部分，那他有什么反应呢？就是第二段，呼求信心的决断，38-39，他就呼叫耶稣说，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人群去朝圣的人群正在急速的经过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如果这个瞎子在这个时候没有抓住他唯一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个瞎子巴迪买与耶稣擦肩而过的话，他永远都会在黑暗当中。于是呢，这个瞎子就把握着这仅有这次的机会，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不顾一切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可怜我吧。他不是很悄悄啊，耶稣你可怜我吧，他要大声的呼喊请求。这就好比说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湖中溺水了，要救命怎么喊？喊着赶快救命救命呢，就怕人听不见，以至于在湖中给淹死。其实这个瞎子就是这样的感觉。注意，他呼喊的是不是前面众人给他说的拉撒勒人耶稣？他怎么称呼耶稣的？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一定不陌生，因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大卫的子孙在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的称呼，指向那位将来要来拯救跟医治的君王。因此呢，这个瞎子他呼喊的不是拉撒勒人耶稣，而是大卫的子孙，显然 他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他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但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稣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他的信心的眼睛先于肉眼看见。我在前面引言里面讲到嘛，在这一段前面的经文，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复活，然而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却不明白，这位瞎眼的乞丐听说过耶稣，凭着他心灵的眼睛看见了这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好，可怜我吧，这个呢也不是一般的，像他往常在路边上向行人乞讨施舍，而是要放在弥赛亚的背景下来解释这句话，可怜我吧。既然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旧约所应许这个弥赛亚，如何来解读可怜我吧？其实这个瞎子呼喊的意思，直白的翻译就是，救主啊，按着你弥赛亚的职分来拯救和医治我，翻转我绝望的处境。看看，当这个瞎子一声惊雷的喊的时候，好像现场的气氛就凝聚了。我们可以想象周围的人会什么反应呢？是众人的鼓励的声音，还是说一双双友善的手把他领到耶稣的面前？都不是。三十九节的经文怎么说？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哎，走在前头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自认为更懂的规矩、维持秩序的这些门徒中的核心圈子的人物。他们心里想，耶稣有忙着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哪有功夫理你这个微不足道的乞丐呢、瞎子呢？而且你的方式又这么吵，不太合规矩。在他们的眼中，这位衣衫褴褛的瞎子跟他的呼喊，仿佛跟耶稣这个伟大的行程比呢，实在是不匹配，就是一些的杂音。因此呢，走在前面的所谓核心圈子的这些门徒呢，就告他闭嘴，让他放弃。想想巴迪买这会儿他的信心会受到考验没有？众人对他的责备，他到底是要说，哎呀，我只听他们的规矩，哎呀，不要来打搅耶稣，还是说我已经从我心里的眼睛看见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能给我带来救恩？我们看见这个乞丐瞎子的反应是什么？越发喊叫啊，不是仅仅说声音音量再放大一点让耶稣听见，而是绝望之人用尽他全身的力量，不顾体面的最后的一喊。其实他这个的呼喊也就是他的信心的行动，因为他知道如果要错过这个机会，他永远在黑暗中，无论是周围的人嘲笑，或者是门徒的责备，或者是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乞丐，觉得是微不足道、羞耻的、没有地位的一个人，然而在他能看见这个盼望之下，给了他动力，不管什么样我都要这样一喊。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呼喊，耶稣停下了他的脚步。好，我们来看一下，信心的行动需要坚持到底的勇气。我们说这位乞丐瞎子在众人的责备下，他要这样的呼喊，而且是越发的喊叫，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一般来讲，我们说哈， 往往说在一些大堂上公众场合觉得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就会很不会怕的，这些的好像是边缘的人物，哎呀，上了台面上周围人多的时候胆子就很小了。然而我们看见这位瞎子的勇气是坚持到底的。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戴德森，他在英国的时候呢，听见神对他的呼喊，中国灵魂的呼叫。我们看一下戴德森当年在去中国去宣教之前，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呢？没有差会愿意差他去，而且他也没有钱，没有人认为一个这样年轻的人能够影响古老的中国，也没有人能够看见他未来能取得的成就。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往中国去传福音，最终创立了内地会，影响了中国数百年。这就是一个信心，是要有一个坚持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看见就是信心的经历。40到42节的经文，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18章40节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因为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的路上，然而却为了一个卑微的乞丐瞎子停下了脚步。所以说，虽然说耶稣他有最重要的使命上十字架，然而就是这个寒僧他停住了脚步。也就是说，在耶稣的眼里没有任何灵魂微不足道。好了，想一想这一群的队伍会有什么反应，好像整个的人群呢，咔嚓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没有了脚步声，没有了议论的声音，也没有责备的声音，全部都停止了。所有人的焦点就转向谁了？就是路边的这个瞎眼的乞丐。刚才还责备这位乞丐的众人呢，如今呢，要按着耶稣的命令把他领到主前。不是这些的门徒们主动要领他，耶稣说把他领到主前。这个动作呢，翻转了瞎子的地位，从众人还嫌弃他，认为他找了麻烦，如今变成耶稣亲自邀请的客人，显然耶稣给了他足够的尊重。瞎子巴迪买也就是信心的榜样，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对他的斥责，他仍越发的喊叫。其实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无论我们的情况会有多难，但是耶稣都会为我们的呼求，就像为这个瞎子一样停住了脚步。接着我们来看，在众人的喧闹跟责备当中，显然耶稣是听见了这个瞎子的呼喊，耶稣主动的回应他，耶稣没有责备也没有嘲笑他，而只有一个温柔带着权柄的声音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像看似多余，瞎子想要的显然是眼睛能够看见，为什么耶稣这里要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其实第一个显出耶稣的慈悲跟怜悯，他要给瞎子一个机会，要亲口表达出自己的信心， 因为信心需要被承认，被说出来。透过这个提问，耶稣也尊重他自由的意志，也要让他的信心在众人面前显明出来。看似多余，瞎子当然是要看见的，耶稣是需要他把信心在众人面前清楚地显明出来。于是呢，这个瞎子巴迪买毫不犹豫地清楚地恭敬地回答耶稣：主啊，我要能看见。我们前面讲，众人称耶稣是拉撒勒人耶稣，我们前面说瞎子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好了，在这节经文，这个瞎子怎么称呼耶稣的？主啊，他认定耶稣为主，就表明他承认并降服在耶稣的主权的权柄之下，相信这位耶稣有绝对的能力能够解决他所面对的困境。也就是说，他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位弥赛亚救主。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表达了他自己最深切最迫切的渴望。想一想，一个生来瞎眼的，他要说我能看见，在众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请求，是不是？天生瞎眼的人重见光明，从他的自然的身体的特征来说，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瞎子巴迪买的请求显示说，他相信耶稣基督有超越自然行神迹的能力。这就是瞎子巴迪买他信心的本质，在绝望中抓住神的应许和能力。我们看见四十二节，当耶稣听见这个瞎子亲口说出主啊，我要能看见，我们看看耶稣的反应又是如何的呢？四十二节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高潮。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你。虽然刚才瞎子巴迪买发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请求，看似很荒谬，然而他虽然什么都没做，因着他的信心，主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这句话带着他创造天地的权柄，你可以看见了，瞬间神迹就发生了。这位瞎子黑暗被驱散，光明涌入他的心里，他在他一生当中第一次看见了光，看见了耶稣。耶稣正像圣经里面说的，是世界的光，他能够开启人属灵的眼睛，让人看见他的真实身份。这个神迹也显示了耶稣在前往十字架的路上，他依然充满了怜悯和医治的大能。注意，耶稣讲的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顺序是不是因为耶稣先治了他，然后这个瞎子才信耶稣？不是，经文说你的信在先，然后才是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也是路加福音一直强调的主题。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的信在这个故事里面指的是什么？就具体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故事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从三个方面。第一个， 你的信表示对耶稣真实身份的信心，因为他称他为大卫的祖孙，就是弥赛亚主。第二个，我们透过这个瞎子看见他坚持不懈的信心，不顾众人的阻拦，越发大声的呼求。第三个，我们看到他谦卑祈求的信心，承认自己无助，可怜我吧，明确来表达他的需要，我要能看见。这就是他，你的信所代表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救了你又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当然是他身体的医治，他能够重见光明，能够看见这个缤纷色彩的世界，从瞎眼中呢得到了医治。第二个呢，就是灵魂的折旧，也就是他与神恢复了关系。到我们下面的经文，他就跟从了耶稣，荣耀神，也就是他的身体跟灵魂其实都得救了。因此我们看到信心什么，信是管道，主是源头。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表明呢，是来这个医治跟拯救来自神。这个信心不是什么魔力，信心只是连接人与神恩典的管道。所以说我们在这儿说，信是管道，主才是那个源头。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个经文这样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说这个瞎子跟耶稣的门徒还有这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就连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甚至门徒都没有瞎子巴底买这样的信心。好，如果我们继续把路加福音读到下面第十九章撒该的故事，更进一步会告诉我们，不能看见耶稣比不能看见东西更严重。就像今天故事中这个瞎眼的乞丐，也像我们前面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些有罪的女人，患血漏十二年的妇人，撒玛利亚得医治的麻风病人等等，这一系列的医治的故事都展示了医治的信心。神的国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我们上一次的主题是谁能进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个的应用，信心的眼睛先看见神的信实，肉眼才看见实际的供应。那这里面我来讲一个人物，这个叫乔治·穆勒，这个人是被称为孤儿之父。他是十九世纪呢英国著名的传教士，以其坚定的信心跟祷告的力量而闻名。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一共照顾超过了一万名的孤儿。他透过祷告获得的捐款超过了150万英镑。他的工作对于当时英国的孤儿福利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他决定要办孤儿院的时候呢，他其实没有任何的一分钱，但是他从圣经中听见神的应许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虽然没有钱，他又要办孤儿院，怎么才能够办下去呢？就是凭着信心祷告。好了，在这个他这个孤儿院是男生的孤儿院哈，在预备的开始的时候，猜猜他收到的第一笔的捐款是谁给的？ 第一笔的捐款1.5英镑，而且还是个遗产，是一个小孩，他得知他得了绝症，没有指望了，决定把他所有的捐了1.5英镑，很感动了哈，这是他接收的第一笔的遗产1.5英镑。但是对于穆勒来讲，这就是借着这个事神向他说话，上帝已经同意他去办这个孤儿院，这就是印证了。好，接下来到了1838年，接下来的日子，上帝也极度的试炼穆勒的他的信心，很多的时候孤儿院到了账上真的是一个先令都没有啊，在当年9月18日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穆勒陷入了财务的危机，他开始考虑是否要变卖孤儿院这些的非必需的用品，把它变卖一部分。他这样祷告说，上帝啊，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叫我们变卖任何物品。上帝立刻回应了他的祷告，就在当天的下午收到了来自伦敦布里斯托女士的一个包裹，里面附上了够他们需用的钱财。当天下午，我们知道孤儿院呢，他们有的时候要给他们吃的，什么吃的都没有，然后呢就有那些牛奶公司的送牛奶的车就在坏在他们孤儿院门口开不走了，那牛奶也不能坏了，直接就捐给孤儿院了，都是神这个奇妙的功能。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跟随信心的方向。第43节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我们说瞎子得救的结果是什么呢？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我们说信心的终极的目标不是停留在这个得着，就好比说瞎子我已经得医治了，信心的终极目标是要导向人跟随耶稣，也就是真正的信心会带来立刻的可见的行动，跟随耶稣。这个跟随就是门徒的道路，是信心在生活中自然的流露，其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也可以看见，当这个瞎子得医治跟随耶稣并归荣耀与神的时候，其实他的信心就影响了别人，众人也因他的跟随归荣耀与神。这位瞎子巴迪买已经跟随耶稣走上耶路撒冷的道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十字架等着他。这个故事结尾这一段其实告诉我们，对耶稣的任何的洞见如果不能引人顺服跟随耶稣，就毫无意义。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耶稣喂饱了5饼2鱼，喂饱了很多的人，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的人，如果仅仅说这个信心是让你得到了物质的需要、身体的意志等等，而没有引导你来跟随耶稣，那么这个信心是毫无任何意义的。看见只是开始，跟随才是目的。其实我们回想我们在身边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光景，我们听到了很多福音的道理，然而可能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可能称自己呢对神有信心，有的时候却缺乏跟随的行动。这个耶利哥瞎子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神迹医治的故事， 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信心旅程的完整的蓝图。一个认识到自己身处黑暗和困境中的人，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发出的呼求，从而从主那里得着彻底的拯救和生命的光明，并且跟随耶稣，将荣耀归于神。因此呢，真正的信心不是得见祝福，而是紧紧跟随赐福的主。真正的信心也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在生活跟工作当中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影响他人。下面呢，再介绍一个被称为小妇人的艾韦德。这个小妇人艾韦德呢，她是生于英国伦敦北部一个贫困的家庭，她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成年以后，她做的是什么？做家庭女佣人。她20岁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听到了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她很有感动，心中呢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去中国传福音。于是呢，他就报名参加了宣教士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因为神迹太差了，语言也不佳，然后这个宣教学校呢，最后就拒绝他，没有派他。但他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确信主呼召他，而不是学校呼召他。他后来写了这一句话：我不是最聪明最有恩赐的，但我知道主呼召了我。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差会愿意差他去中国，他怎么办呢？他只有靠打零工攒下的钱买了火车票，独自横跨西伯利亚到了中国的山西。他没有看见未来的果效，但他却听见主的呼召。我们看他在中国所成就的这个事工，他在中国山西建了孤儿院，拯救了无数的孤儿。他带领当地的妇女摆脱了缠足的陋习。我们知道以前很多的妇人都是要缠足嘛，他带领了当地的妇人已经除掉了这个陋习。在二战期间，他带领了100多个孤儿，长达12天的徒步穿山越岭，穿越战区，平安地到了西安。他的这个故事后来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叫《六福客栈》，全闻名于世界。他后来回顾自己的一段经历的时候，写下了这一句话：我不是因为看见道路，而是因为听见主的声音。那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神也会借着这个瞎子得医治的故事来问我们：我们的信心之旅又在何处呢？眼见为实是真的吗？在上帝的国度里，信才是看见的开始。这个耶利哥的瞎子在肉眼看见之前，先用信心的耳朵看见了耶稣，就是那位应许中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的信心让他发出呼求，而耶稣恩典的回应让他不仅肉眼得看见，更是生命得拯救。因此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不是说他立刻看见了，而是在于他看见之后做了什么。第43节就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从一个坐在路边上的乞丐，最后成为一个走在路上跟随耶稣的敬拜者。 这就是他生命的改变。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一样，是从灵里的瞎眼被主开启，从迷茫坐落在世界的路边，到清洗的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看见的神迹，更是一个跟随的抉择。耶利哥瞎子的故事在挑战我们思考我们的信心之旅处在哪一个阶段。你是在耶利哥的城外坐着吗？还是说开始听见并查问耶稣是谁？你正在被众人责备吗？来学习瞎子越发喊叫的坚持。你已经经历了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就要像这个瞎子一样来跟随耶稣，用全新的人生一路归荣耀与神。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阿爸天父，你借着耶利哥瞎子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有瞎子一样的信心，让我们从听见耶稣你的名开始，一路跟随你的脚踪。愿你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也能够把神的荣耀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